亲爱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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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这是我们的第一堂课。我们这次选的是刘文教授新定论啊，那这个可能过去大家都比较陌生的一部论，那尤其是我们中国佛教啊，中国佛教当然这个也不能这样一概而论啊，不过我的直觉我的感觉啊，从我所了解的周边啊，我们中国佛教在讲论上啊，大概都集中在几部经论，在会学这一方面啊。那我们比较忽略的是戒学，过去整个大环境，定觉也很少。那尤其是我们后来整个佛教走的都比较属于中国式的佛教，那这个基本上我并不反对，而且我认为它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很多人当然慢慢啊，这个当初我在外面求学的时候啊，尤其在日本啊，他们有一个看法，就是说一流人才读印度佛教，二流的读中国佛教，三流的读日本佛教。那这种看法啊，我记得这个是不是很健康的啊？当然这里面隐藏的一些想法，那这个想法里面我想简单来讲，每个人都是希望他能闻到的佛法是最精纯的，是最直接的，没有被人工的，没有被加味道的。那其实这种想法也算对，可是你难道认为日本佛教就是被加味道的吗？难道你认为中国佛教会被加味道吗？难道你认为印度佛教所留下来的除了佛陀那时代后头的就没被加味道的吗？这都是一种很多人用一种很笼统的观念来看待佛法在世间里面的流传。如果你有这份心情想要了解佛法的真实味道，这个心情是对的啊。只是你不要忘了任何一个东西什么叫最真实，怎么去比。佛陀当初，我觉得现在很多从事研究的了解佛法的，要么就是用比较感性的想法，把祖师大德全部都对，祖师大德讲一就是一，讲二就是二啊。那要么就一派的，就是说用一种学术的态度来分别这里哪里究竟，那里不究竟，也狂妄了，用这种不是修行的态度就好像说我们这里有讲无着菩萨本啊，这就是这本是无着菩萨的那无着菩萨得的法是在哪里？都率天弥勒菩萨那边得法的。那如果以学术的角度来讲说，那是不可能。哇，这问题就大了。如果你认为说以禅定力而到兜率天见弥勒菩萨闻其法，不可能，那请问佛法佛陀的一切神通不要谈了。对，那由戒而后定的定的部分你不用谈，因为那都是心理的感受的。心里由定而后产生的神通量，那个都是各经各论普遍谈的，只是你没有能力啊。在日本的时候，有些和尚他还认为，那个 我们不应该讲和尚在佛教里面，和尚应该算是一个很崇高的地位，一些出家众啊，那么也不叫出家众，就记得到他们有很多东西就是过了在家生活。他说他不相信神道，我知道，当然那个是开跑车的啦，哦，那个开很高级的那个轿车跑车的，当然我也知道他应该不会有神通，他也一辈子大概不用去碰。问题他是他以外行的心情去揣测真正修行的那种意境啊，你一辈子也不会去体会到那种道理。那他们现在有很多就用这种讲，哎，像比如说华严经啊，啊，或者哪部经是在龙宫里面找到的，他们不相信的。当然，有些是后面的物一直把它累积，这里面呢、啊，历史几千年下来，真真假假混在一块了，啊。不过你要知道，佛法里面的很多道理、很多的精神，是要用实践的心，要用信仰的心，你才能体会的。啊，然后你就一味的认为说，哎，无者不道，菩萨到都在内院里面去见到弥勒菩萨，得其法。有的人认为说这就不可能，因为他的心情，他始终是用一个学者，不是一个道人的心情来的。那反过来，那如果是一味的认为说，祖师大德讲的都完全对，其实。也会病，你知道吧？如果你们这里面有在座有几位会写经、写著作的人呢、哦？经过了两三百年，你也不祖师了呢，因为很久，只要老了就是祖师。可是祖师是不是对？不一定，老实讲不一定。啊，那是因为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对某一些人呢、啊，如果产生崇敬的话，我们会。你众生的习惯就会完全对，可是你要说啊，就算我好了，就算别人来称赞我，我都会觉得很惭愧啊。为什么？啊，那是我早期的想法不成熟，不成熟，甚至有一些过失，甚至有时候是因为当初我针对某一群人讲，我不可能把任何东西全面都讲完，你知道吧？比如说你现在问我一个问题，因为你是从一个角度，你的问题里面。你碰到的问题，你问我这么一个这一类的问题，我只要解决你的问题就好了。就像一个病人来问医生的病，我需要把我七年在医科读的全部倒给你，那听完你也七年，我你只是问我说，那我为什么经常肚子痛啊？因为你吃错东西嘛，啊，如果要快的话，就你这个吃药就好了，一天就好了。如果医生笨的话，如果要把七年他所学的全部都告诉他，那没完没了。那我要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任何一个弘法者啊，他没办法把所有道理在一次弘法的时候全部讲，所以落入文字、落入语言呢、啊，一定会有不足。那你就要抉择啊，你看到这经典在谈的时候，你就要抉择，哎，到底他是。究不究竟，还是因一时因缘。我比如说，你现在对某些人、对小孩子讲说，你现在乖啊，我待会就给你糖，是不是方便的？对，方便的。那你又会跟大人讲说，哎，你要乖啊，待会给你糖。你在讲什么啊？那当我在跟小孩子讲这种话，你会不会觉得我有问题？不是嘛？你也知道，即便你是大人来听。一个老师对一个小孩子在讲话，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小孩子像很幼稚？不会嘛，因为你了解背景嘛。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时代隔得很远，一个祖师在谈一个问题，一个大德在谈那个问题，有时候只能就某一面来谈。那你自己就是也要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它。那有些地方你没办法去揣测当时的背景，你就是啊，取其你可以受益的地方。那你这样对某些东西有所抉择，是不恭敬吗？不是嘛？就好像说，我今天在讲一个话，任何一个对我相信我的，你不要把我过分解读。啊，某某人讲这个话一定怎么样，我才一定怎么样，我就开始帮我把它解释的好广好广。 这个对我来讲，你虽然是赞叹我，其实是不恭敬的啦。为什么？你都是你编，里面根本不是我的东西，都是你自己想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整个阶级里面这两个，不是，那我谈这个话的问题是在中国佛教这个范围里面，我们过去都是解读经典也不够广。那当然这也是因为一直累积下来，很多人就专精，因为比如说我讲了这一部《法华经》，那你有办法，你有机会听到啊，你也很赞叹，所以你未来也弘扬《法华经》。那真正好好全面性的去阅读经典的人其实不多。那第一个，过去的人有没有那种福德力的？也不能讲说没有福德力，因为他的外在的因缘啊，出家人以前出家人哪有像我们现在动不动经典放在那里还不一定不去翻呢？以前呢、啊，看经典，你就慢慢等吧，哪有机会让你阅藏、阅读藏经？以前那个云顺老师有讲，他那个藏经啊，必须从远远的、朝廷那边啊许可，由官员这样一直送到寺院，那是非常隆重的一个很大步一步啊，不像我们现在那么精美的印刷这样。所以你能有机会去碰到经典那个藏经翻开阅读，那你辈分要够啊，何况你要有机会就要读完。我一直在强调，像比如说我们在研究智者大师，他任何一部论都引用了好多经典，可是那时候经典不像我们电脑里面去检索一个光盘全部资料在里面，也不像我们去拿藏经，他必须要上上下下爬来爬去的这我可以想象当初他也蛮健康的。但你想说那一本那么厚，他大概要因为那个不知道怎么藏又不像我们开个灯啊，点蜡烛啊，点蜡烛还小心呢，怕烧到，这一定很谨慎的。这中间有很多的步骤，他去拿来，然后你们当时看过啊，位置在哪里？哇塞，这你怎么去翻哪一本呢？这要么就很专注，大概知道位置在哪里。那像我们现在连电脑检索取个名字就跑出来了，以前没办法。那以前你要做笔记，拜托你用什么做笔记？哪有那么多的纸让你家随便写的？对吧？冬天一到啊，蘸个墨汁，你用磨就干了，就结冰了。可是你看他们用心，他们就上上下下那么辛苦啊，他没办法阅读到所有的经典。那么后来很多人就是说，顺着祖师大德给我们开出来的方便就顺着他，还是机会慢慢有的时候，还是很少机会去开阔更广的视野。所以那个有些东西也是始终都很少人去谈，很少人去谈。而且文化界就是一直都是以延续着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我的态度是这样。任何一个中国佛教所谈出来的，是因为他了解这个时代，他也是这种文化背景的，虽然他会加味道，日本佛教也是，印度佛教也是，泰国的也是，斯里兰卡也是，哪个国家没有他特色啊？像现在我们我本来也想说，我们的袈裟，我们袈裟有点是特别的时候才穿，像泰国，我有时候蛮羡慕的，就那一件嘛，对不对？要走到哪里就那一件，也不用像我到印度的时候，我们要做个工作，我们要打印，他们不是，他们去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他们不用再换，对不对？可是我们想一想，后来我又想一想，其实我们有中国的文化，重点不是一定要搭什么样的形式衣，而是那个代表解脱的苦，那个意义啊，他还要考虑他的文化。所以如果当初啊，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们当然有时候也随缘呐，早期中我们都一定会有海清嘛，对不对？那后来就慢慢没有海清了，现在很多人没有海清。你要知道没海清的话，好在我们里面还有这种衣服，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礼服啊。 红斑了，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的袈裟还是有盘右肩的嘛。啊，如果没那一肩，那就右肩了。是。那在中国里面，你哪有说，如果在那么早之的时候，佛教从印度过来，我们就这样盘肩的话，第一个不符合中国文化的思考，他认为你不是一个野蛮人，野蛮宗教。为什么会总会把身体露出来？不要讲说你这种野蛮真的不行啊，因为它是一个强势文化，中国是一个强势的文化，任何文化来你要改变它不容易，你要配合它，所以我们不能往往在一个很简单的角度随便去揣测当初的人，这是一个文化跟文化之间的一种调和，乃至有一点冲突。所以一个文化要进入一个文化，它必须要一个弘法者。我今天如果要到一个地方弘法，我必须要什么？我必须要考虑你的思考，考虑你的文化背景。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到西方国家去弘法，你必须要考虑很多当初的想法，甚至有些东西你还不能随便讲，你讲的对他们来讲，这是犯了很大的忌的。啊，这个像比如说你像比如说那个他们有一些对亲子之间啊，对两性之间的看法，这种看法完已经是跟我们有点，我们跟他也是有点距离。我们在谈这个问题，你要了解他们的想法，不能随便谈。那你可以提出我们的精神，可以。总之，任何文化进来，你要了解它的背景，不能随便的强加上去。否则的话，对方讲，哎呀，你的好意，甚至讲你的固执啊，会断众生的慧命。因为他连下一步都不跟你听了，就直接就离开了。他说你讲这种话，根本不符在他们的价值观里面，根本不符合社会的要求。你根本是乱编的，好东西。因为我们的执着，因为我们不了解众生根基而断掉。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佛教进入中国，为什么很多中国的一种经教出来了？你如果不把它改变，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话，那你佛法怎么弘传？所以你不能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啊，比如说智者大师，他应用他的智慧，而且你要知道他的智慧虽然是中国文化，可是他人家读的都是印度经典哦。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字，可是是印度经典无着菩萨的。所以你要讲说，如果我现在讲这个人啊，他们来讲说啊，他们是学中国佛教的，对啊，中国字经典印度的，那你说我是什么呀？你不能说我就是印度的、啊、好，那如果我研究这个大师的，你说我是中国的还是印度的？你也很难说我是中国还是印度的。为什么？因为智者大师很多的经论那都是印度的，那他透过他的逻辑，他的智慧，当然他也有他的中国文化的背景，他是柔和在一块，那柔和在一块是一定变质的，都不能用这样的看法。那我们甚至可以话题说，智者大师以前你看哦，我因为我当初第一个比较专门学的就是智者大师的四禅波罗蜜彻底法门，就是修禅次第啊，就天台宗里面的见次止观。你看哦，你当后人要来批评他的时候，我们这一类人都不会，只有外面很多狂人会啊。你要知道，从他那时候隋唐那个时候到现在，你有没有看到第二本修禅的次第相关的论著？看到？到底是因为他写得太好，没有人敢跟他比呢，还是后面的人懒惰？你看，纯粹中国人在那时候写下来，到现在已经隔多久了？没有第二本。所以你看啊，他当初参考了多少经论所弥构出来的，而且很多到现在，你看，我这里有引用，这里面有很多他的修禅的经验，还有他从各种经教里面以他的理解所得来的， 这些东西有很多不是我们用理论讲的，是他们经过几年的禅修经验。
我为什么特别我比较最近我在一长时间来，我未来弘扬可能重点会放在瑜伽派。
那所以的瑜伽派，我不管你怎么派，要分派的就分，我不分。
那我是不是中观的？中观对我来讲，我老实讲，我个人的体会，我还是在多的这一方面。可是为什么会在这个瑜伽派？
我意思是因为啊，瑜伽派的所谓他们分的瑜伽派的这个经论里面啊，对修行的叙述啊很细腻，很详尽，
不是唯识那样。你不要把瑜伽派就认为说瑜伽派就是所谓的唯识派的。唯识我们经常讲，唯识就五重唯识观嘛。那其实那只是他的观法里面，五重唯识观谈的还是原则性的。我讲这个瑜伽新派的这个瑜伽新派啊，有时候念解一下吧。瑜伽新派啊，这个就是在印度两大派，一个是中观，一个是瑜伽。
那这个是等于是我们讲说，有中啊，这叫空中啊。其实这样讲法都不是很恰当，都不是很恰当，
没有完全讲空，没有完全讲有的。我都没那么笨，他们不会那么笨啊。现在人自己笨，把人家当笨了。像我们这里不是意境嘛？一进在的那个拔弦完了，那个弦装完了，他就去了。他去也是辛苦了，他光在那兰陀大学就十几年了。他也是传承的瑜伽新派，可是他认为这两派根本没有问题。我与有容焉，我跟他看法完全一样，绝对没有问题。你不要把它硬分派。那是一个教学，就像说，因为我发觉，比如说你现在要走一条路，或是你要学什么东西，因为他这个人的学习步骤分得很详细，介绍得很清楚。那这一步呢，讲得很高远，很壮，很殊胜，可是这个对某一个根基要具具足的，直截了当就可以作用。可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会挑瑜伽新派？包括这个就是瑜伽新派的五浊四境的啊，你自己去比，龙树菩萨的经论啊，跟瑜伽比，现在五浊四境的论，你两个去比，你若两边都看，你若发觉说五浊四境他们在叙述修行的这种细阶层啊。谈得很细，你会觉得很亲切，你会觉得说，就因为我们实在修的时候，尤其你越急，你真的讲实践的，你会说，那你告诉我一条路，你不要讲啊，我们要六度万行，对的，什么个六度，你跟我讲一下，因为神修很难，对不对？你跟我讲一个笼统的，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在讲菩萨道，因为笼统。我们讲的实在是跟世间的慈善事业已经混在一块了。我们就有时候在讲那个菩萨行，其实是对初学者修下去很容易败坏。为什么？你也没那个能力，竟然去做，因为就好像说，你想要去行医，可是你从来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医学训练，你怎么行医？哦，我有心啊。拜托，你越有心死的更多，不是吗？每医一个就死一个，你是很有心，你很慈悲，可是你的技术实在是不行，所以每医一个就死一个。那你越有心，那越糟糕。我还怕，我希望你这时候我还希望你都不要有心，你有心了、完了，我要弘扬佛法，我要第一正根。对不起，现在很多在电视上讲的啊，以我观察，很多是有问题的。那不问是不错，
有部分真的是覆辙，有的还要出钱的，所以不要以为上电视就很了不起，那是要给钱的啊！你要给钱哦，你花钱去买节目的哦，啊，他买的越多，那等于是广告嘛，透过一个媒体的行销嘛，成为大师，所以现在很多大师是透过行销管道成为大师的啊。当然有的不错，可是就混在一块了。那有的这样活在围巾那个就比较正正统，那有的就是也不错，可是就是夹杂一些商业行为，很浓厚的商业行为，那就管那个节目那个时段就卖给人，很多就乱讲了。你红啊，对你有一些杂染的善，有恶的善，你有不少的恶。那有时候你讲的虽然都对，不契机也恶，对啊，医生当面都不一定诊断了，何况我现在啊、哦，你们有一个病人，我跟你讲，你要吃什么药，我是针对你，那你把我录起来就放在电视里面吧。可是我其实是当初是跟这个病人讲的哦。你现在把我放出去，每个人就变当医生啊，半医生又半病人。为什么自己诊断？我就是当个病人的病啊，所以他讲给他的药我也可以吃，谁说的？你懂为什么？就是当初我在红馆，我一直不希望我的录音带传出去啊，就是因为怕给错药。我也刚好因为这样你们才会来，所以我也不知道为怎么样啊，就是有时候还难说，就有时候个人的命啊。所以说很多在这种过程当中啊，就有些东西啊，你很难完全是一概而论。那我为什么现在要讲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修行要具体一点啊。你有时候讲得很高超，可是根气不够的人不行的。所以因为这也是为过去很多的大德讲了很多法门，为什么到他临终的时候他念佛去啊？现实嘛，对不对？那现在人不屑、啊、没关系，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念佛，你可以修行的法门更加有效。因为你当他面临到无常的威胁的时候，你就开始怎么叫有效，除非你就昏而管来关机器，可以啊，那也是你的事，没办法，我们能管多少。当一个人开始在实践到最后，他为什么会转到念佛法门？我的意思不是我的看法跟净土宗的不大一样，我不一样，就是说啊，什么法门都不好，一定开始就念佛，不是，我还是保持佛法的原来最单纯的想法，就是气理气机嘛。如果你有用就用的，你不行的话你自己要调啊。我是不是先读小学还是读中学读高大学？我没有说你一定要马上读大学或者读国中高中小学，我才不会这样讲呢。我没有每个人都会归到念佛法门，如果这样的话，佛陀当初成佛在菩提树下，大家好好念阿弥陀再见，哎，他不更轻松？我成佛的，可是因为进入法门最好，所以我其他都不用讲，因为反正念阿弥陀佛是三根总背嘛，什么都可以，我就念完，爸爸交给你的阿弥陀佛，会吗？佛法不会这样，佛法一定是应众生根基说种种法。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会越来越多问题？因为时代根器种种的问题，产生到恐怕节有很多的法门我们学不来了，学不来，我们脆弱了，我们烦恼重，我们对更深细的法啊，我们修不来，包括戒律细细微微的修，其实不是最好？好啊，像易经啊，易经它的易经啊，它从印度拿回来，它的只要的易出来的经最完整的是什么？戒律。他当初他回到中国以后，他又把当初他在印度碰到的戒律的学习到的一些技巧，很多以我们现在看易经那个，那我们大概也快受不了了。 为什么？一定很虚伪，一定很虚伪。可是当初的人呢，就这样啊，很正常啊。那我们现在不行啊，那不行的话，你给他的话，那就一部分可以，一部分就不行了。这时候你就发觉说，为什么佛陀当初讲说小小戒可的时候，哎，哪一个戒？我都没说。为什么不说？不能说。以我的经验，不能说。我给你一个原则，因为我的，我给你一开始给你一个原则啊、哦，这个可以舍，这个、不能舍，那大家一起舍。可是有些人可以连文戏戒那身守得很清净的、啊，你他对你讲文戏，他觉得很重啊。好，那你认为说对你来讲这不是文戏，这是很重，那你就走。而且你走得很安息，你不是走得很古怪的。可是有些人不是的，有些人哦，到最后连前两天他都想舍的人啊。那你跟他讲说连那么细微的在正觉的都要你要解。他连进门都不进门，他会受不了。所以我们让佛法开到这个，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要么就零，要么不持，要么就持一百？不会的。就像持五戒里面，一分戒、二分戒、三分戒、四分戒、五分戒，为什么这样？根基的问题，不是戒律的问题。戒律当然你能更圆满也好嘛，问题走到现在的时候，你如果要让法门，因为这是末法现象，你可以鼓励某一类人可以细细微微守得很清净，守出持戒的智慧来，那当然太好了。可是对某一类人，你就必须要做调整了。为什么？你再弄下去啊，他什么都没办法做，他会把因就是啊，比如说就是舍本逐末。我们本来基本上当然有一个戒可以通到定通到慧，那你要看修的是像无着戒啦啊，自所暂戒啦啊，那么当然这个戒里面已经涉及到什么慧学了。那就一般的利益戒来里面来讲，你说要从这个戒要涉及到解脱，不可能，除非你把这个戒拉到定功戒啊、解脱戒啊、道功戒，那这个当然这个解释都已经又打挂出来了。可是如果单独戒的话，你如果光这样持，那下一步呢，持戒的用意在哪里啊？就定慧啊。所以说如果很多人，所以在中国里面就讲有产生几个观念，就是戒啊，戒极啊，好、啊，或是这个解脱啊，啊解。戒极啊，是戒要极呢，还是解脱的要极？极就是很极，也就是说，为了要解脱，我戒很极，其他的比较缓一点，比较缓一点。对，我们讲称，对，称就是其实就是要解脱的，称就是就像说我现在要修。我若戒很急的话，我称会缓，其实不会嘛，照理讲不会，戒跟称称会互相搭配，可是现实在运作的时候就会差，就会产生了，产生了，这又是根基问题，时代问题了，根基问题，怎么大环境的？所以后来在中国就有些人就是啊，我称要急，那戒我比较缓。那这个缓的意思叫像什么？就是说不是不走戒呢，就是说大方向戒，大方向。可是我对吧？我就专心，然后修解脱法，修定，修慧。那我在戒上缓一点，就是说我可能维系上，就像那个太虚大师啊，说我比丘我也不是啊。因为他是吧，你说他是趁机，我们不谈，他是一个要付出佛法的人，推动佛法的。在这种大环境，中国这种环境，加上整个时代很乱，加上他要的企图，他自己很清楚哦，他对戒律也很熟的，他知道自己不够，你就称我菩萨吧，你不要称我比丘，他很清楚。 这我现在不是要学谁，我的意思就是我其实我的态度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背景，不能不了解随意的去放这一边放那一边，不能这样的。那我们大方向基本上就是戒就是一定要的。那可是到了这个时代在开始演变的时候，我们的话题就很多步伐不一样了嘛。那我们现在要来修这个解脱法也是一样啊，啊，修解脱法也是一样。修解脱法也是一样啊。我们当初有很多的看法，很多的做法，那你能做？我现在要问你，你到底得不得力？那你如果真正有心的，你话就说，我也用过，道理我也懂，可是我使不上力，使不上力就要推点嘛。我当初就是要修解脱法，修圆顿法门。啊，就像那个智者大师里面有圆顿止观、见次止观、不定止观，那我当然认为年轻啊，觉得充满希望，我就圆顿啊，顿到最后就顿了，那个顿和那个顿就也变成金字旁的顿了。而且说，我当然心里有数了。那以前的环境跟现在环境，其实我们现在人的福报浅，再过来我们烦恼重。我后来发现这不是假的，这实际上是如此。我们现在依赖太多东西了，我们对感官的这些的这种受用啊太重了。对，我们假如这里啊就像印度这样，大概大家来一下啊，除了这里有一个会放光的人啊，那大概全都熬得住。我的像在缅甸哦，因为这个禅师可以跟我们修行，哦，还是真的正禅定，所以再远的都去，可是再远的去，只要修完就走，也熬不久。真正能熬下来，你看多少人去留下来的，其实还是不多，真的苦啊！好，这个生活里面种种因缘，加上自己的烦恼外在的，就会退啊。那然后你到最后话题说啊，我一直在修行上有所感受，可是这个感受怎么维持，到底真不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到最后你就会退回来，因为很现实的，就啊我要修哪个法门。所以为什么净土法门到最后会成为一个大家修的，那现在为什么比较不会又要有点淡，因为这是太平盛世。那可是只要战争的话，哎，净土法门就跑出来了。净土法门的意思就是这个里好污秽啊，我要往生。当然了，逃难就是往生嘛。所以在中国时代里面，很多的这种乱世啊，净土法门就坏啊。为什么乱啊？事情不可爱啊。这个法门会应当时的机，就有人会强调出来啊，这个娑婆世界苦啊，往生弥勒净土吧，往生西方净土吧，就会有这种想法。这个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大概没有讲大经大论的，也没有一个地方让你打坐。为什么待会就来轰炸你还去打坐？你怎么做啊？吃也没得吃，以后这个道场要维持都很困难。为了大家都没钱啊，大家都要逃难啊，哪有多余的时间去供养你寺院，对不对？这时候你就不安稳了。这不安稳的时候，你就讲说能拿着念珠就可以修的，当然是念佛观还是什么。所以很多东西的衍生，那到现在当然有很多东西的衍生都是有当时的，有很多客观因素在的。总之，在你这个时候，乃至在你更晚的时候，你会碰到什么状况你不清楚。很简单，选择一个你受用的方法。那在很多经论里面，不管是如来藏系统的、唯识系统的、中观系统的，在我的观念里面，我从来不会去分谁高谁低。我从不用高低去看佛法，我不喜欢用高低去看。啊，可以讲说有些法门越来越就近，没错，就近当然是大家要的。可是，在入这个就近的管道里面，不要轻易去分，因为这一切都是圣者、菩萨、佛为众生立出来的善巧方便。要讲就近，没有一个就近的。因为它都是语言概念，对不对？ 那进入这个里面就有它里面的次第，你就尊重。你不要在入门的时候，比如说你读文学院的、读理学院的、读工学院的，啊，我这个就近你那个低，那毕业的时候都在毕业典礼上，我也学士，你也学士，就这样而已啊，谁高谁低？你看我们以后赚钱多，我就是不喜欢钱，不行嘛。因为赚钱高，我当然要是我们以前生文人看到钱，还要怕要像蛇一样把它丢掉。你就是觉得里面一股铜臭，汉人的生命价值怎么样嘛？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有这样的历史观，这样别人在给我们一些很啰嗦的或个人在主观的一个看法的时候，就会我们就可以抉择啊，我知道他要强调什么啊，我们一定要依着祖师大德的东西，对，可是能完全依吗？事实上没办法。因为当初的背景你不知道，再过来他也切入一个角度，他也没办法把佛法全部讲尽，所以你只能在你不断进步的过程当中再去吸收。那对初学有点为难，我从来都没有又要好去抉择这个对还是不对，有点为难，可是就是这样现实嘛。你就慢慢的在进步当中，你也可以去了解，像比如说我现在看到某些组织大德，基本上我不会去啊，这个没有这个，就算他在语句上叙述上有点不大恰当啊、哦，比如说过去在禅宗书里面啊，一些大德一些禅师里面讲到啊、不思而不思善啊，不思而不思善就是就中道吗？没有，你们认为呢？不死而不死，石头什么也不死啊。那这个句子在这种禅的论里面会有，那这种观念我知道，就算他错也没关系，不影响我。那何况他讲这句话大概就是不要落入两边了、可是文字弄下来的时候就会变成断灭，所以我要写东西很难。如果以我当然不圆满了，可是一尽我能想的我要写东西，我就觉得很难。因为我如果一个概念要让我写到觉得很安心，别人不会误解的话，简单一个概念我要用好多文字，因为不然你会看一边的，可是我这样下来谁有心盘呢、你就简单一点讲，问题是对你来讲你这样就能理解，对别人讲啊你讲错了，我只要讲不思而不思善，意思就是要讲不落两边，可是后面的人就认为说我善恶都不要想，你不要想就是不他只在乎就都不要想，不是不落两边的意思，不落两边并不是没有善恶的善巧分别，所以很多的语句到后头会产生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点抉择。那我现在的意思就是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经论，我们可以学假如日本祖师的，我们就欢喜的向善知识学；中国祖师的，乃至我们可以学泰国的、学斯里兰卡的。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个法的位置在哪里，我们都可以打开心胸学，可是我们不要混乱就是了。好，如果你现在学这个是国中的，学这个小学的，你应该去尊重，可是你不要把它乱混，就好像药啊。可以知道药名，可是要吃药的时候就不能把所有的药都混在一起吃。好，所以包括印度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现在中国很多佛教里面，过去在传统，尤其是普遍大众，不是那些大的，普遍大众学都是比较笼统一点，严谨的修行的观念的建立啊缺乏。我们大概就是开示方式的啊，一般简易的一个观念的。要得到一个完整的理解的少，所以我就讲说智大师的次第禅门到现在还没有第二套，他至少一步一步的这样讲上来啊，给你一个修行的观念啊，像比如说解脱大论、清净大论也都是像这样的一个修行啊，菩提道次第广论也都是这样啊，我们一直很缺乏。那我的态度就是说，当我们现在我们都是念佛， 那念佛不能光得出一个简，当然一个简单的，可是如果你能了解一些修行的观念，这些观念它对你念佛根本没有冲突啊，它不但没冲突，它还帮助你好好把念佛完美成就。但是我们一路上，我就前几天不是跟你们讲吗，啊，我们最近不是一个那个法师的严法师的开示念佛法门，哎，你不觉得他这种叙述啊，和这里啊没什么关系？属于我们从定学的角度，他完全是用着一种信行门的相应，当然也有会学的，可是用一个比较完整的定学的角度来阐述这个念佛法门，他那边很少很少。那其实我们过去在学戒学、定学、慧学，你应该是应用到所有法门的。那我们这一套的叙述一直都很缺少，所以很多的听归听，那做归做，我们很多法门啊，就因为我们在弘扬上集中在哪一部分，所以有很多重要的观念在很。缺太多东西。好，好，再过来哈，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当然五浊是最主要一切行派哈，我们讲一切，为什么讲一切行派，就是一切就是定的意思嘛。那一切其实更细的意思就是说，修某一个法，让这个法得以圆满成就嘛。而且这种一切行派啊，当然你们可以再去查了哈，没关系，这个以后我们会再细谈。一切行派简单来讲，它就是很重视实际，他这个系统的人，他很重视修行的实际经验，所以一切行派会提到一些修行的体验的啊，你在中观里面谈的就少，那有，可是一切行派在这里谈修行体验的很多，所以他们会讲说唯识，为什么讲唯识？因为他们在修行当中，他们体会到原来万法唯心所现的，这也是他实际的经验里面感受出来的。所以在一切行派的相关的思想里面，对实践的步骤啊，他们多了一些关注，所以他们的叙述啊会更细腻一点。那也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对我们现在跟大家讲的是，因为即使还这个现实代有很多人他还在讲也没什么用，太难了啊，就是也没时间去理解了，干脆就念佛就好了，也对。可是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老到那么程度，我们也不是无知到那么程度。其实我们现在所学的一切知见的累积，并不是一下子一辈子就没了。我们也许下辈子就在慧这方面也都种下了种子。何况实际上这个花这个时间，也最多几个月的时间，从此让你有一个修行的理念，何乐不为？或者说你花个五年十年，然后确定修行方向也划得来啊，那比你那一辈子忙修家练，本来还有念佛都可以往生，可是你还有念佛没有往生，为什么？因为方法错了，因为你有些障碍没解决，有些技巧没掌握到，或者有些该对治的没对治，有些应该增益他的增加他的你没增加，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往这边去把它累积起来啊、哦。那五浊世亲他们就是这个系统。那五浊他当初其实是小乘的修行人啊，说一切有部的啊、哦。他以前是修行说一切有部，这个就是后来佛陀分部派的时候啊，那部派佛教我们讲说部派佛教，他就是说。有一个叫说一切有部，这个部派的产生啊，也没，就是因为佛法流传到最后啊，每个人专精不同嘛， 真听不懂，他就形成一套他的特有的教学方法。所以有的到十几步，有的乃至我们讲说发展到二十几步，那二十几步就是一套一套的，他们的思想专重在哪边，或是某些见解上有点不一样，有些不一样。就像我们现在很多话是见解会不一样，那这个当中有些是有错，那有些是偏重不同，好，经验不同，那他当初就说一切有部，那他说一切有部学一学，学到这个他想要修空观，因为他也了解佛法的一些道理嘛，他修一修他化解修不来，那曾经想自杀。你要知道那种心情啊，所以怪不得他的求脱者啊，我们那后面的求脱的人，寻求解脱的人啊，那这个我们以为啊，我们就是寻求解脱的，真的吗？那我是啊，我想解脱啊，跟我出家干什么？真的吗？再想一想，再把求解脱者的心情把它分类到细的时候，话题说，好像不是呢，但是绝大部分都还没记住。所以连第一步呢都还没有。好，我们现在看，您可以了解他们在修空观不得法的时候很想自杀，他会觉得他的修行就挡住了。你看在那时候他是四世纪或五世纪啊，离我们现在多久了？一千多年啊，一千六百年了、六百年了，那么早之前，那个离火几百年而已哦。那时候的根性啊，即使我们离火更远，那时候在他的心情来讲，就唯有心解脱，无门可入啊。所以那种沮丧的心情，想自己了断啊。好在后来听到了另外一个法师跟他讲空观，哎，他也慢慢修了，有一点味道了。可是他还觉得还不究竟，后来以禅定力入了斗帅天，从此转到大乘。那他四心菩萨是他的弟弟，你看一家出两门菩萨的实在是哦，我们本着亚兰哦，那门第二门的他们就做一间供条山下菩萨供的哦，不是啊，人家就知道大概他有四十人，我到五所家里他还可以渡我，到你们家里没用啊。这个至今以前是生小乘的，那五所转大乘的时候就渡了他弟弟啊，两个著作都很多啊，在修行这方面的用心啊都很难得的啊。后来就是易净他到了印度，到了印度他游学啊，他三十几岁，应该是三十几岁出去，回来他已经六十岁了。一个游学，他游了二十几年，回来著作，所以我们今天要感谢的啊，除了佛之外，要感谢他们三位啊。那这中间他们有很多修行的历程，当然我们现在其实很轻松，可是当初。其实我们现在读已经也不轻松了啦，那后面的越难就是了哈、我们现在已经很不轻松了，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法本的传承要从无着建立，他必须要跟弥勒菩萨学，弥勒菩萨必须要跟很多佛学，这个就智慧财产了、从无量劫一直累积到又加上道心加上修行累积的一种精粹的东西，那到最后意境也必须要有一个人很辛苦的到了印度学习好几年回来已经很老了还要还原经典。那时候你看眼睛也老花了，然后体力也没了，那个灯光也不像我们现在的灯光，而且还原经典还要很辛苦的啊、比如说你看咱们以前的生活环境，你可以想象今天我如果要到这边还原经典，就算在宫廷里面好了，你要走多远啊，都是很辛苦。那加上易净量还你回来，终于我们现在可以看啊，这个回来他把还成这样，这里我们现在看起来有些文字还不一定能很容易接受，可是啊，这已经是累积多少人的辛苦啊累积下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感恩感恩他们的付出啊。 那首先他在这个六门教授习定论啊，六门就是六个要具足的要准备的，由这六门告诉你要具足这六个方向啊，你就能成就这个习定的整个六个条件了，修习经定的六个条件习定嘛啊，六门教授就教授你六个门，有六个门其实这个论不长，那就给你六个方向啊，所以我们习禅定也不是这么简单，就是说啊我现在就教你啊熟悉法一门不成，还有其他门你没有，严格来讲是不是六门？不止六门，这里面有些东西一讲下来好多门，它只是把范围定在定，这当中只是把很多门啊总归为六门，其实它不只是六门，不只是六门，那我们要总归六门，所以你要知道任何一个法门的成就都是要因缘具足，那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可以慢慢来检视自己，那我还缺什么，那为什么我都还不成就？因为你那一门都没有，你恐怕始终的一门里面的一部分你根本不记住嘛，所以他就是用这种智者大师谈的根系，慈济禅门那个很细啊，当然这个清净道也谈得很细，那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谈很多的，也不谈那种笼笼统统的简，我们就挑个适合我们现在的条件的，用这个，那再加上补充我们认为很适合我们的部分加上来，以它为骨干，那以这个六门让我们了解修行起码应该记住哪些条件，你如果有这个观念，以后你要听到一些修行观念是对的或者是适合会的，你也能判断，你也比较能判断，我觉得啊，我这样修，哎，可是你修什么？你记住哪些条件？或者你在看一个修行的时候，你在引导说，哎，你应该，你至少也不会这样讲啊。哎，像我们现在，如果有人说，哎呀，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正禅定，可是我知道你应该还缺什么？为什么？因为大德跟我说要这样修，是。你也比较清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完整整体的修行观念，那这个观念过去有我过去讲的时候是我收集一些资料编撰编撰，那现在干脆就是直接依着过去祖师大德的这个本子，那我们把它回归到里面来，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这个名字我们就不用再多谈啊，就是用这六门来教授如何修习禅定的。好，那我们再看啊，第一个，首先金玉利益一切有情，令习四定及出四定，速能舍离诸烦恼故，速此方便啊。这里面要让一切有情啊，要利益一切有情，让他修啊四坚定，出世坚定，能舍离诸烦恼。这里面我们主要看的是什么？世坚定跟出世坚定。其实世坚定跟出世坚定呢、啊，以后如果我们更细微谈呢、啊，有些定得到的没有。因为定不清净，要堪用啊。所以一个好的禅定啊，好的禅定啊，它本身有什么？有清净法在，它能降伏烦恼。所以有的人得到定，他是用某一种善巧，啊，用一个专注力，纯粹这样而得到定。这个定啊，本身因为它隐含了太多烦恼，他对欲界里面的种种烦恼，他并没有去对治。他纯粹是用着好像勉强的啊，那盯的专注起来，就那个要定力，他可是他定力啊 被修解的话他不堪使用，而且他不会长久。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对治他的烦恼。所以我们在修我们的清净定本身啊，会应该来讲会比外道在修定啊辛苦。为什么？我们要对治烦恼。可是这个对治烦恼完了以后，它的味道刚好也符合佛法离开烦恼了。你看它的舍诸烦恼嘛，啊，所以说我们一开始在面对禅定修行禅定过程里面没有那么一帆风顺的，它有对治的内涵在这个修禅定过程里面，所以你必须要对治这个烦恼，然后开始让你证得这个禅定。所以你如果得世间禅定，那个要帮助你来修解脱，有时候会就它的那个内涵结构啊不足以帮助你解脱。所以有人有禅定不一定有用，有禅定都不一定有用。那出世间定就差在哪里？其实出世间定差最重要差在那个观念跟就是慧学，他的智慧。他就简单来讲，就禅定的定的基础啊，定的那个境界啊，其实是世间出世间都一样的，四禅八定。世间的定也是四禅八定，出世间定的定的基础，那个平台，那个平台都一样。问题就是说，当在这个一样的时候，我带以什么观念，我修什么样的空观啊？那开始，我们讲说定的境界啊，我得到的初禅的啊这个定境。可是我们现在开始要运用这个平台这个基础来修定的时候，用什么观，用什么智慧就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部车，你如果从一个它的方便啊，它的舒服啊，你说哎呀它有加上什么配备什么配备啊，有的人是从它的零件，所以同样在看一部车的人角度会不一样。那有的人就在看一个东西作品啊，比如说有一个一尊金的佛像，那我们会觉得说啊，过去人家说到这个金像的人，他供布施供养多少，就有一尊金的佛像。可是对收古董的人，我就是说，哎呦，这尊当花当然就挂这些，他想到的是多少钱？哎，一尊佛像给他的判断不一样，所以。你的那个观念啊，修禅的观念如果没有养成啊，你的那种修行的慧学没有的话，你其实也没办法到烦恼。所以这中间就有属于你要学的教授的部分了。那这里他并没有谈的那么细，可是这个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如果你没有这一部分的观念的话，你修到最后，你可能得到禅定是会跟世间人一样的。因为你没有，所以我就讲说，我们现在假如平常没有慧学的观念，你今天让你修禅定，到时候得了禅定之后，下一步你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你没那个基础，你没那个东西，你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平常的观念要养成，技巧要养成，修禅的技巧要养成，所以它有很多的部分你都必须要一样一样的去配合啊。那这里面世间禅定、出世间禅定啊，我们大约谈。我们其实有机会，如果大家有机会，我们可以提啊。你们要是有问题啊，可以提出来啊。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要每样都要谈得很细的话啊，到最后会整个大方向会迷失掉啊。那基本上我们要知道啊，比如说我们世间人不谈无常，不谈空。可是我们对空的观念如果没有的话，你要修空观，你就算有禅定你也修不来。你到了第四禅是最好修解脱法的地方，但是你到了第四禅你也修不来。为什么？你没那个眼光啊。你有那个基础，你没那个眼光，你不知道看东西从哪个角度看，你不知道如何抉择法，所以你切不进去。所以这个出世间的正见啊要有啊。那我们要 利用他今天讲这部分，他很简单讲，就是要让一切有情啊，能修四定、出世间定、舍诸烦恼。哎，那舍诸烦恼为什么要定？我们现在在我们真正在整个大环境里面，好精进在习定的人不多。那这个不习定，有点怎么讲？这个如果从大致这个，然后很多论里面谈这个，我们不是有不是直接人入精进禅定智慧吗？那定呢？定让其他的功德都有稳定，让其他功德都有稳定。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东西没更稳定？我们的心智不够坚定，我们的心智不够专一，我们没有禅定力稳住种种的功德力。这个就是我们假如不再努力啊，我们的修行始终还是踏在原来的地方。好，你使不上力。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说，我们不能一直在做同样的工作而一直都没有向前走。是你必须要让你的东西能真正发挥力量。那你现在要断烦恼，我们如果光靠观念啊，没办法，光靠观念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不断的当然像比如说很多善知识啊，看很多的经典啊，从这种知见上让我们的知见更加稳固，由知见里面让我们慢慢远离一些烦恼的造作，来得到一些对烦恼的降伏。可是它毕竟它的力量是靠我们自己那脑筋在动的，用想的，那这个想的对我们烦恼的对治啊，力道有限，它有它的极限，它只能靠圣解力努力一想啊，无常啊，放下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我经常举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地震，包括921啊，我们也都碰过。那这921的地震，我们现在我就经常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是当中的人呢，你现在因为到灾区，你就不一样放下啊。如果你是当中的人呢，如果啊你都不能放下，那你就跟他讲放下，他当然很感激你啦。啊，他重要是你能不能帮我多少算多少，他也是要忍耐啊。啊，你在讲那些如果没用的东西，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用，当然也不是完全没用。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讲这些话的总功能有多大了。啊，你看自性无常啊，你不是现在丢掉，下次也会丢掉啊。好，放开一点。可是我就觉得很需要啊！我如果现在东西没了，我待会吃饭就有问题啊！啊，就算吃饭没问题，可是我的所有人的那种执着，就我一生努力的积蓄，种种所建立起来的家园，就算我现在吃没问题，可是那种我所得的这种境界的爱啊，我的所有啊不见了，那种要断离很难呐、啊。但是光你用概念给他。他可以得到一些观念上的改变，有时候会有用，有时候没有。那这个问题你转到你身上来讲，有时候真正烦恼起来跟你讲道理，你没办法接受。你现在就开始知道有些人在观念上碰到问题为什么没办法解决，因为也许对你来讲这个问题是小问题，可对你来讲可能是个大问题，或是他刚好卡在那里。那为什么不能解决？为什么你可以？你的能力能超越这个烦恼，他未必能。那只是因为你还没碰到你自己的关卡，你碰到你的关卡，讲也没用啊。所以我们后来话题就是，我们在不断在努力熬，努力可以，这就是修行的前面的资粮嘛，你也在累积观念。可是你要发觉真正面临到生死挑战，不要讲到生死那一关啦、啊，讲现实的，只要再深重一点的烦恼，你就束手无策。一次再一次，一次再一次，你发觉你根本无法突破这一层。你只好烦恼烦恼一阵子，然后再慢慢让烦恼淡了再出来， 因为什么？因为你还有其他烦恼，所以那个烦恼就没了。我们经常是因为有其他的烦恼、其他的执着、其他的妄想出来，所以那个烦恼淡了。不是因为你用你的正知正见去把它降服掉。你们想一想，我们绝大部分是这样。即便我们在道场里面，难道不是吗？问题，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能力，我们的能力就到此而已。有些地方小烦恼我们可以克服，就大烦恼我们没办法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如果我现在要教导人，我必须是有一个很具体的经验告诉你说，哎，我陪你走一段，还是我跟你讲啊，我知道你现在苦，你也放不下，我也知道。我们可以用更宽广的、更有效的，即便是用讲的，我知道你放不下，不要讲你放不下，我也放不下，我当初也放不下。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苦在哪里，你为什么会纠结在这里放不下？因为我知道，如果以你的能力，你会苦在这里。所以你在看小孩子，看出入佛门的对某些的烦恼，你再也不会抬太多理论，你会跟他讲方法。可是你也知道他能接受几分，就像医生碰到癌症病人，我知道你苦啊，我尽量减少你的苦，那我知道你现在会苦难，也就是说我不可能帮助你几分，可是我对整个事情完全，也就是你对佛法的知见完整的，乃至你自己假如更好，你有实际的修行经验，你在谈的一些理论，就你同样在弘法，人家会觉得我知道我做不来，你也讲得这样，可是我能接受，因为符合人呐、啊。你卖公哎，讲你才理解。好，那跟我最有趣的就是，我那时候出家刚几年呐、啊，从山上下来进买稻子，我拿10块，啊，早期稻子，我那时候也是5块，我拿10块，还有稻子拿的，我等他找5块。他给等我给他再另外5块，两个都要等5块啊，那一个是给一个是要走，我两个都扔在那里。我说啊，你干嘛要找我？我说不啊，你爱看我空。我说那直接给一个空再讲两空。你莫去讲那些讲无准的人，刚刚讲话好遥远，你讲那个没用。所以我现在就算你没有禅定经验，可是假如你有长期的修行经验，你的弘法，乃至你在引导人的那种味道，会慢慢一直开演出来。为什么？因为你有经验，你的烦恼都成为教化众生的好的基础材料。可是如果你有具体的真正的修行，不要讲说断烦恼了，压烦恼，透过更细的，不是光理论的，更细的实际实践的，那你在引导人，不但可以跟他理论，还可以告诉你这样修。哎，因为你有经验，你讲话人家会信得过。你放心，你就这样，你只要忍耐，半年、一年，你这个烦恼就可以压到一个程度了。或是你怎么修，怎么修。所以他，我们俩为什么要定？因为简单来讲，定你先不要把它，你可以用很多角度，你可以讲定就是训练你的心嘛，真上心学嘛。让你的心的意志力透过让你的心有力嘛，这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对不对？一孝心讲的嘛，你让你的心成为能有用嘛，堪用嘛。所以我们不能不训练，我们不能理论讲很多，就是不训练你那一颗闪亮的心。那我们现在就是，他就是说，我告诉你要让那些我从不管是世间定、出世间定，因为这里面基础是一样。就算说我用一个清净的定都还不是解脱，那只是说清净的定可以帮助你解脱，如果是用很有染污的未定，我们有没有净定一个未定？未定就是修禅定都会执着，好啊，禅定真舒服，那品尝啊，执着禅定啊，这里面有很多烦恼没有净化的，那我们再过来就净定，再过来解脱定啊，我们现在是要这样啊，你要未定也不错，升天，可是有时候不堪使用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现在已经跟你提出来，我们不要再忽略。像有些观念就是啊，修禅定也共事精华，我们你知道做破苦团命啊是怎么样？我觉得有些观念它是重点是告诉你哦，如果你只是有一个外表的样子没用，可是不要因此就忽略了戒的修行，不要忽略了对定的修行、慧的修行，因为它是要同时具足。那随着你的条件越具足，你的成就机会就越大。好，就算你没办法达到马上的程度，你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你的烦恼会变薄，会变薄。包括我们现在在谈，其实它都是进化的作用。好，所以要舍诸烦恼啊。好，包括我们在座，假如说我们对戒有兴趣，也很好，你修禅定。修禅定就是让你的心更堪用来对治无欲无盖嘛，那你那个你的戒学会更加自然。为什么？因为你的定力帮助你对有些戒法，就是说也许你的外相没有改变，可是你内心没那个烦恼，那个烦恼生不起来。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像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也许过去是有很多恶种子，可是这一辈子修来，就算我们不怎么前进好了，可是啊，杀人放火啊，故意要去占人家便宜啊，我相信我们在座想要故意占人便宜的脑袋都还想不出来，要挤那个种子都还，我要去占你的便宜，好、哦、来让我怎么样？我没那个想不做不来，对。就表示说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基础，那在慢慢成就有些东西啊，它就很多烦恼会慢慢这样相互下来。可是如果我们透过我们的力量啊，透过实际上修行的力量啊，可以让有很多烦恼就因此就被相互下来。那这样相互下来的话，我们这个戒我们要不要勉强？有些戒法对你这一辈子来讲根本是用不到，为什么？我都不会烦恼，我没那个烦恼，你叫我去想这个。就像说有一个军师啊，我认识一个高中一个名校的老师，他每天只有睡3个小时，所以他的睡眠袋不用想，他再盖要再要折就不要睡了，就不打翻了。他每天固定的，他没有勉强，他就是固定每天大概2-3点就起床了。他你跟我讲，他一天大概3个多小时而已，他说他一点困难都没有，他就是已经他还没熄火就是这样的啦，到现在就是这样。所以睡眠钙我们要讲他睡眠多可恶的呢，我没问题，我也不喜欢睡眠，我只要躺一下3小时就起来。对这种人，你千万不要跟你讲睡眠钙，然后说不定你讲的人都睡得比他多，你就不要再跟他讲睡眠钙了。有的人饮食钙那个食欲啊也没有。我认识一个居士啊，李仲居士，他那个一天啊，你会发现他怎么能活，他真的没吃，他真的就是吃一天就一餐，而一餐真的是很勉强的，就一点点啊，他活力很强啊。我每个人就哎，你不会饿啊？不会啊。你就知道他会不会虚弱？没有，他比你气力还够啊。你要讲饮食欲，他说对，谢谢，对我都没有欲望，他对饮食没有欲望啊。这种人他这个戒有饮食啊，你要戒律啊，有关于饮食这一方面的戒律，对他来讲是最可以切掉，他可以连看都不用看。我本来人家是逼他吃他是不吃的，对他来讲，他那一天那一部分的所有要取的这一部分都可以把它切开，因为他一天吃一点点，这时候也不一样。好，你如果在修定禅定当中你得到喜悦心，你很多烦恼不会生的。所以我就讲说，我一直在强调，如果要真的在这个烦恼的五浊恶世修戒律啊，要修禅定，要修禅定，晚上很苦，很难熬啦。你要面对太多的引诱，面对太多的烦恼，你没有一个善巧方便，你样样要去勉强守住，用一个条件把你绑着，不要，你不要绳子 我 不用跟你一样学那么细细微八八的，因为我没有、哦、你不用来找我谈这些戒律的问题，为什么这一部分的我没有，我脑袋这个烦恼我从来没那个欲望，当然解脱没有了，可是相对在欲界里面来讲，我跟你来讲我、根本就不喜欢。好，那这个他就轻松很多，实际自然清净了，这一类的啦，不是所有的、哦、好，这个是一个大方向、哦、那先给大家有一个开辟一个观念，一个视野，那我们也许明天就可以继续谈、哦、啊，我留个几分钟看你们有没有问题啊，其他的问题好、哦、因为刚开始我只是谈一点，让你们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选这部论，它的东西在哪里，哎，看有没有，那当然这里面你们现在看到这几个文字是比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或就是有没有在其他的也可以，因为我想说在这几分钟如果要进入下一个的话就变成切开来的，这是我当初我觉得哈、啊，这是一个大方向的骨干。那这个骨干过去为什么要用那个替重这样的一个重啊？因为方不是背，他一背起来以后啊，他道理懂了以后，他背起来就让他随时都意念的这个法。所以当初为什么会写这么短短的文呢？也用重啊，这就是方便后人啊。记起来，要背起来，哎，所以一般写下来，后面再加一注解。那注解你如果懂的话，如果你背起来，你背起来不多的嘛。如果你理解完了，严格来讲，如果我们读完了，假如能把它背起来，你就算说啊，你的记忆力不好，或者说你要听懂了，你容易忘。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你把那个支架建立在你心中，忘比较不容易忘。为什么？你那个架子在那边，其他东西就掉不下来，掉了一部分，其他东西因为有骨干。如果你那个骨干没有的话，你就容易那掉啊，这个掉，这个掉，那个掉就掉光了。所以你如果这里谈啊，有些东西啊，你如果熟了，那你把它背起来。以后你在跟人家讲解的时候，你心中有一个法的骨干，你可以谈。好，所以有过去这个用这个寄送这种方式啊，其实是有帮助你意识你所修的法门。好，帮助你记得啊，你到时候就知道哦，原来如果依无着菩萨所说的哈、哦，修行有六个方向。好、哦，当然第六门是什么？是果的。国门，前五门是阴的门，啊，所以我们列出来，这前面他讲六门啊，其实到最后是第六个就是国哈、啊，这个前面列出五个，那最后是国啊，这个就是我们后来他在我们看那个，你们可以会意的来看啊，反正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的讲法比较不是像一般的那个讲经方式要谈的这样，我们就是把自己不懂的把它建立起来，把不懂的尽量理解啊、哦。那所以我们的讲法可以活一点啊、哦。你看我们这个在十一页啊，求最后一行。求脱者为显意乐圆满，啊，积极者依处圆满。再给我划线的哈，于助勤修习者就显本意圆满。再过来得三圆满者显正意圆满，啊，有依修定人者显修习圆满。那最后是修啊得果显得果圆满，这就六个。所以你如果看经文，那奇怪，六六六六，怎么会有六的没六？有五而已啊！怎么看那经文，那怎么读五？原来那第六是果。所以真正要谈的是啊，这个五啊，六 六门是把他的因果关系建立起来这样而已。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哎，你们可以啊，包括其他的，因为我们的讲法不一定会照着顺序来，啊，会照着顺序来。可是中间你要是有个人修定的关系，可能你现在问的问题，可能我们以后会讲。可是你可以问，因为到时候会讲到。现在也可以答，就是我们不是在一般的学校上课，我们就是要懂，我们就是要懂。我们尽量不要被这个，我们会顺序，好，不要乱，可是也不要，我们纯粹就有懂，不是说听完反而不懂，我们明明弄懂，反而不一定要那种死板板的这样顺序弄得到最后想问啊，他都忘了，或是该问不问啊，很多东西不需要。如果你们自己在修学过程当中，就算我们讲当中有什么疑问，你想到连接到了，你就可以马上解决。那到时候我们讲到的时候，会再一次引的。好吧，因为前面大概是有概念，大家觉得没问题，那我们就明天来。
定
在慢慢升起来的时候，当然这个个人境界也不一样。老实讲啊，有时候必须要在实际了解这个人的状况啊，因为众生的状况千差万别的啊。有的人是有机会进的，可是那些宿世的因缘，也许卡在什么东西，就恐怖了。然后我现在不是讲这个话，因为我不认识。假设说，因为他有某种业障，某种习性，或是曾经做了哪些。就是说当大家得定的时候，这个障碍出来了，有可能。不过如果就正常的话，啊，你刚才讲的那是对的。因为一般来讲，你为什么进入叫做功德具足啊？功德具足总会怕，它是一种喜悦。像我们讲初禅啊，觉观喜乐，喜乐一心啊，不是观一心啊，觉观喜乐初禅啊。这个喜乐怎么会怕？所以为什么我们就会，因为有喜乐心，就是滋润你修很多善法，它还有善法眷属。得到禅定的时候，会有哪些善法的眷属？就是附带的功用。很多人你本来很容易生气啦，你容易贪的啦，你容易导致饮食欲啊、睡眠欲啊、情欲这方面都慢慢会减少。为什么？因为你有善法嘛，善法滋润你，所以很多烦恼就会跑不出来。所以你说你能进入却产生这种障碍，那这中间就要抉择，这一定是有点问题的啊。不是说啊禅定很可怕，没有，禅定应该很快乐，怎么会可怕？所以在这里如果他有，他必须要为什么他会觉得可怕？这就是必须要再细问他，因为有些东西怕说。如果不清楚一谈，那可能误解的，所以这个时候要问他说：“你怕什么？在什么时候才会怕？那你进入的时候是怎么个进入法？是什么感觉？好，那我们从他的身心变化里面看他是怎么进入，说不定不是进入，而是他可能产生另外一个执着，那个执着就是成为某一种定，某一种定就集中在某个状态里面，可是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定。”好，那如果我们念十万尊，老实讲是很用功，十万尊很用功的，很用功的。当然念熟的很快，假如说不要那样啊乱混的话，哈，十万尊是要15个小时以上， 因为一般一万尊大概一个班，啊，如果年算快这样啊，那如果你十万尊这个都是十几小时嘛，那十几小时你很用心，那很用心的时候，你的真心到底有没有很虚弱的？这个就是风太紧，我觉得不能见谅，这不是算论件计酬的、啊。修禅定要看品质，要看品质，所以你与其就这样念啊念，有时候他们就是用嘴巴念的啊，十万尊像不生病也怪，你说三宝会加倍，不要动不动讲这样。三宝他会讲说，我不跟你讲啊，你还是你跟你母哎，乖乖话来讲，我也不加倍这一种的。你讲的你参考各家背你的，你个里边南部个里边一头，你想嘛，一个人嘴巴亮，那引动的这种讲话，这个气的这样一直跳跳，你不虚才怪。所以你应该念到这个，你要静下来嘛，用观的嘛，好。那如果发觉你的身心还是有问题，你念做事就好。有些人，我看到有一个学生，他讲说。他只要闻法就会打开水，可是他只要一下课就恢复了。他可以做任何事情，好，比如说你要叫他做什么，他都很欢喜，就是没办法停课，他停得更就沉下来，因为他是他的习性，因为心比较粗一点。那这个就是他慢慢磨嘛，因为他粗就是他不是一个可爱劲嘛，欲没产生嘛，好，或是他还没得到位嘛。这有时候也很正常，所以说我说我大学的时候听李炳南居士讲课，我大概也都是睡个三十分四十分才有印象啊，开始才恢复正常。因为起码上完整天的课，然后又坐车下去，大家就累了啊。所以他刚才讲，因为他那时候讲经又不像慧律法师这样讲法，对，而且都是很矮板的。大概我们都说，我说这六个睡眠障碍去那边听，很容易会恢复健康的，因为他们的讲法是很正式的啊，很规矩的啊。对你来讲，身心还粗糙的时候就会呢。所以，与其这样，我宁愿他多静下来。好，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方法还没出来，是修行也是劳力的，或者是劳动沉重。如果你不是用一个很健康的，你用修行硬冲啊，其实那是一个负担。所以修行有时候有。